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啊都想有一个喜乐的人生，但是呢在这个现实里面呢却常常被忧虑愁烦啊很多的这些问题一直在搅扰着我们。所以要想要得到喜乐，那一定要先从为什么我们不会喜乐这一件事情来下手啊。刚才各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这个诗篇四十三篇呢，其实是跟四十二篇连在一起的。那这个四十二篇有两句话跟这里很接近的啊，所以呢，这个第五节呢，等于是这一篇里面的一个我们唱歌的这个副歌啊，所以是 repeat， 有三个同样的这个经文是 repeat 的。就是说为什么自己心里面会忧闷，为什么里面会烦躁。所以呢，当我们能够自己问出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啊，当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不喜乐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不喜乐的这个原因了，那我们能够得到喜乐就不会太远了啊。那为什么会不喜乐呢？那这不是一个这个好像很高深的这个哲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实际的我们人生的问题。那当我们分析一下呢，在这个人生不喜乐的原因呢，大致的来说是来自我们个人周围的一些环境，还有发生的一些事件造成我们不喜乐。好像天气，这个环境天气是非常热，对不对？那热的呢让我们这个饭也吃的不多啊，这个心情也是很这个烦躁，那这样呢会让我们不喜乐。那在我们周边发生的事情，好比这个我们工作的环境啊给我们的压力啊，老板给我们白眼啊，他这个一直找我麻烦，或者是这个同事的关系不好啊，同事一直在攻击我和我竞争。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当然我们不会喜乐。或者是我们如果是自己做生意的人啊，自己是老板的啊，这个生意现在不好做了啊，财务方面呢发生危机了啊，你要常常要掉头寸啊，跑的这个焦头烂额。那这样的生活里面啊，你当然你没有喜乐。那另外一个小部分呢，是来自我们个人的内心里面的问题啊，比如啊，我们期望的一些东西我们得不到满足，那我们会很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我们就没有喜乐。或者是我们在从小的时候啊，我们在生长当中累积的一些挫折，那这些挫折呢会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成人的生活呢会跟人家起冲突啊，那这样呢我们不喜乐。或者是我们从小是长在这个父母亲100%的这个保护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过得非常的舒服，但是呢当我们成长以后，父母亲不在我们周围了，保护我们了，那我们会碰到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这个不顺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不高兴了，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被操练过这一方面的能力啊。所以呢每一个人的情形不一样，形形色色都是不同的，但是呢一句我们的俗话可以归纳起来，就是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不如意的事情10个的话，我们起码有8、9个啊都会有这样的事情。那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就会让我们忧愁烦恼，就让我们不喜乐。那这种的情况之下呢，人很自然的，对不对，会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案。 啊，好像我们会去书店去买一些书啊，一些畅销的书，告诉我们一些人生哲理或者是精神鸡汤啊，我们去读一读啊，我们心里面可以得到安慰。可是呢，我们也发现这些书它一直畅销，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前面的书不管用了，对不对？大家再买第二部书啊，所以呢，畅销书不同，但是呢，每一次还是有人买，但是呢，效果不彰。或者呢，有人去求神拜佛啊，去这个庙里面烧香，去拜偶像去，但是呢，偶像能帮你什么呢？在台湾有很多人发现呢，在这个垃圾箱里面发现有很多这个被丢掉的这些佛像。为什么这个佛像被丢呢？因为他就是拿到家里面来拜，拜的结果没果效，没果效，我要这个东西干什么？把它扔了。所以他们说这些佛像呢是遭难的佛像。还有一个人还特别呢，他很有这个慈悲的心啊，他说他要把这些落难的佛像都收集起来放在自己家里面，因为这些佛像受难了啊，没人照顾他。想想看，原先人是要拜他，希望他来给照顾，结果这个佛像自己都不保啊。那有人去这个拜佛，那我们知道这个佛其实不是个宗教，佛是释迦牟尼，他这个研究这个人生，他想出一套人生的哲理出来。那这个哲理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一辈子是没指望啊，这些困难也好，这些这个难处也好，没有办法解决了。那我只有做一些好事啊，让我这个轮回的时候呢，再生出来啊，我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好一点的人生啊，因为我做了好事。所以这一种的思想，那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没有用。或者是有一些人，他用这个不良的习惯啊来麻醉自己，让他不必啊常常来面对的这些困难，那包括喝酒啊这个抽烟呢，或者是这个吸毒啊赌钱呢。但是呢，这些东西只能够一时的有效，但是呢，根据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效率递减率，对不对？你刚刚用的时候还挺管用，慢慢的这个效果就越来越小了，你需要把这个量加大，或者是换一个更强的来麻醉你自己。那这样呢，早晚你会走到这个麻烦里头啊。好像最近这个很多国家它都容许啊这个交易大麻了，说这个大麻可以帮助人这个不紧张啊，解决一些这个身上的病痛。但是呢，他们说这个大麻是一种入门的这个毒品。什么叫入门呢？就是说你用这个东西，你用的开始的时候挺好的啊，慢慢的呢，这个东西这个力道对你身上的反应就不足了。那大麻不好用，那下一步找什么？可能他就去找 cocaine， 对不对？ cocaine 用多了又不管用了，那再找什么？就找吗啡啊。吗啡啊，这个还不够力道，要100%的。那这样越下去，这个人的这个光景就非常糟糕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种不喜乐、不满足啊，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世界的办法来解决，总是呢没有办法，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这种不喜乐好像影子一样啊，跟我们呢是形影不离的，你怎么赶它都赶不走。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都是神智慧的话语，那他有指出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问题是在人类的罪以及罪所引申出来的问题，造成了我们不喜乐。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当诗人在问他自己为什么忧闷烦躁，当我们能够找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那圣经告诉我们，人所以不喜乐，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而且呢，我们是活在罪恶的世界里头。那所以呢，我们就从今这个礼拜我们讲的啊，是讲到关于我们罪对我们的这种喜乐的影响。那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啊走到正题，看一看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啊可以能够得到喜乐。那在这个罪呢，我们知道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人类创造的开始来找罪是从哪里来的。人被称为罪人，就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来开始啊。刚在开始的时候啊，今天下午我们也可以讲这个逐日学有创世纪啊，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神六日的创造。那这个创造都是美好的，神都说甚好。那在这个美好当中，包括最后的最高的创造就是人啊。神创造出来的人呢，是比这个天使稍微微小一点。那个时候呢，亚当夏娃他在伊甸园里面看顾一切神所创造的，那他也和这个耶和华在伊甸园里面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个时候他的生活是幸福美满。那直到有一天呢，这个夏娃啊遇到了撒旦化身的蛇，对他说话，说了以后他们的情形就马上就恶化，他们就没有了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蛇挑拨离间，让夏娃来怀疑这个神是不是这个不让他吃这个善恶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规定是不是这个有这个不好的意思在里头啊？觉得说吃了以后他有智慧了，这个夏娃就能够跟他一样。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蛇在挑拨离间的。那夏娃吃了，亚当也吃了，于是呢他们是有了这个智慧了，这个分别善恶了啊，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啊，看着对方不顺眼啊，然后呢互相的指责。因为在上帝的面前啊，这个亚当说是夏娃叫我吃的，夏娃说这个神不是这个蛇啊让我有这个欲望要吃这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些罪就开始发生了，大家互相的指责，互相的这个推卸责任，于是这个罪就进入到人的心里面。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我们看到创世纪三章十一节里面啊，耶和华说这个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果子吗？那这个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是她把这个树上的果子给我啊，所以呢把责任推给夏娃了。那耶和华跟这个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这个女人怎么说？这是那个蛇引诱我就吃了啊，都把责任推给别人，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个问题呢一直引申到今天还是一样啊，有很多男人也是这个样子啊，一直到今天也说女人都是最软弱的啊，如果她没有这个叫我犯的吃的话啊，我就不会犯罪啊， 所以都是女人的问题。其实呢，男人的问题更大。怎么说呢？啊，夏娃她是因为这个蛇引诱她，对不对？啊，引诱她吃的。哎，夏娃怎么会那么听话？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女孩子如果看一条蛇，你看到蛇你会有什么反应？会尖叫，对不对？会跳起来。谁不怕蛇？那个样子难看又丑，啊，滑溜溜的，怕死。但是呢，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夏娃会跟这个蛇在那边谈的还挺开心的？为什么？原来那个蛇可能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今天的蛇是因为受了神的咒诅，所以呢，长得那个丑陋的样子。当初那个蛇一定很漂亮。对不对？不漂亮的话，这个夏娃怎么会在那边跟他一直聊天呢？不会。那夏娃是因着这个蛇引诱他，那这个亚当他是为什么吃啊？因为夏娃叫他吃，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吩咐是对亚当说的，神吩咐亚当说吃了你必定会死。那个时候，这个夏娃还没出来呢。亚当知道这个事情，亚当知道神设的这个规矩，居然他只听着夏娃一句话他就吃了，那是不是亚当的这个犯的这个过错更厉害，对不对？神跟他讲的话都不听，听他太太。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方面啊，造成了世世代代的人都这样的互相的征战，没有平安，也不喜乐，关系早搞砸了，怎么会喜乐？所以在旧约里面啊，在这个箴言书里面讲啊，忧伤的灵使骨头枯干，心情这个不好的，就会有这样的光景，骨头都枯干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看非洲那些这个啊，在饥荒的人，对不对？是皮贴骨啊，因为那个肉都没有了。那这个忧伤呢，造成的结果呢，比那个还糟，就是等于说人死了以后，骨头才会枯干啊。换句话说，忧伤会让我们死。这么可怕。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始祖堕落的故事里面呢，也有很多慕道友，他们听了有很多问题啊。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说神为什么不造一个人是一个听话的人，对不对？如果这个人造的是听话的人，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那他就不会去犯这些错了。那他不犯这些错，我们今天都住在伊甸园里面，我们不需要对付这些罪的事情。神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那当然我们知道，神不会说做一个机器人出来他就会满足的。我们知道机器人他是照着程序跑，对不对？程式跑。那这个程式叫他说哈利路亚，他就哈利路亚啊。程式说你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他就不会吃。但是这是个机器人，机器人就是不会违反这些所有的指示。那这样的创造不是一个最高的创造，那这不是神愿意做的。神愿意做个最高的、更好的创造是什么样的？这个创造的人有自由思想意志。他有自己思想，那你说这有什么好？当然是好，因为当你有这个自由思想意志的时候，你能够主动的，你能够发自内心的来遵守神的吩咐，发自内心的来敬拜尊崇神，那这样的表现比这个机器人当然好千万倍，对不对？ 那这种自这种来自自主的这样的表现，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才能够把最高的荣耀归给神。所以呢，神要的就是人要有自由的思想能力来做他自己的决定。那当然，有自由思想的能力的时候，也有走错的机会，对不对？神容许这个机会，容许你走错，但是呢，你终究最后你是要回头的。好像在新约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浪子他可以决定他要变卖父亲的财产，他要离家出走去享乐，这是他的决定。但是呢，当他有一天他发现自己错了，他能够决定他要回头，他要回到家里面向他父亲认罪，那这个呢是他父亲最高兴的事情。神做事情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我们为什么神容许我们人来犯罪，但是呢神有他解决的方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些罪是因为神警告人的后果。我们知道神创造了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服侍，他曾经警告亚当说，这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啊。那这个神是非常的这个 generous， 对不对？你看看这个伊甸园里面有多少可以吃的，你随便都可以吃，但是只有一个你不能吃，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那因为呢什么呢？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个警告也都讲了，对不对？这个范围也都说了啊，这么多的东西就这一个，那这个限制都是很少，很这个数量来说相比，对不对？是唯一的一个限制，其他的都可以。那这样有什么不好？当然好。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限制，人还是不能够坚持。夏娃她受到蛇的挑拨，受到蛇的引诱，她想要跟神平等，因为她希望也能够得到这个分别善恶的能力啊。又看到这个果子长得这么漂亮，好吃。他就吃了，又叫亚当吃，所以呢，夫妇两个人都违背了神的警告，有了犯罪的行为。那他们违背神的警告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他们有没有死？告诉牧师，他们有没有死？
当天没死，
他们没死啊！圣经创世纪五章五节里面讲，亚当一共活了多少岁啊？930岁。930岁，那不得了的日子，对不对？那为什么神说你吃了那一天必定死？然后他出了伊甸园，人就活了930年。他没有当场倒闭嘛，好像吃的毒药一样，没有。难道神放他一马了吗？那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他当然不会。原来就是说，这个神把他们是赶出伊甸园，因为这个死的意思是什么？死的意思是分离的意思。就是说跟神是分离了，他跟神在一起，在伊甸园里面因着犯罪啊，就被赶出伊甸园，跟神分离。在新约里面啊，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也是一样，对不对？这个啊，家这个财主跟 加深三啊，呀，这个故事啊，讲到说这个阴间跟这个亚伯拉罕中间有一个鸿沟在那里分离了。所以这种的犯罪以后，人就是不能够和神在一起。当年与神融洽的同处的这种完美的情景，不再存在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神，那圣洁的神不能够容纳丝毫的这种的罪恶存在在他前面。所以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失去了与神同在的这种美好的满足。那这种的美好的满足是在心灵里面的，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有满足，但是呢，当我们离开神以后怎么样，我们心里面就空虚了嘛。那所以呢，在人犯罪以后，人类就一直在寻找填补这个空虚的这些东西，能够希望能够借着这些物质也好，这个肉体的这个感受也好，或者是这个感情也好，各方面希望能够填补这失去的和神过去的所有的满足。没有办法，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从神那里来的来相比，也不能够持久，甚至呢，这些我们所寻求的东西有副作用，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或者是伤害到别人。那这样的伤害的这个悲剧的结局呢，那自然会使人不喜乐。所以这都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才会有不喜乐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第三个，我们也看到啊，人犯了罪以后呢，这个自然界也受到了咒诅。那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原来是美好的，对不对？安排了雨下雨，还有露水来滋润地上的这些植物，让地上能够出果子，能够出这个蔬菜，大家可以随便吃，多么的丰富，对不对？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要在地上要受苦的啊！如果环境还是跟在伊甸园里面一样那样的美好，那他们怎么能够算是在受惩罚，在受苦呢？啊，所以这个地也受到连累，受到咒诅，不再那么美好了啊！人要耕种，辛苦的耕种，但是呢，长出来的是荆棘、棘藜，啊，都是一些不能吃、不能用的，而且呢，会让人难过的东西，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清除掉。那这都是被咒诅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呢，人要一辈子劳苦，才能够吃到这些生产的东西。那这个劳苦的意思呢，还有包括什么？包括心灵的忧伤在里头。这个字原文的字的意思，心灵里面的忧伤也有。这都是因着这个自然界受到咒诅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呢，原先能够让我们得到丰盛供应的这个雨露，也因着被咒诅变成这种风暴，对不对？风暴来了，有破坏力，有杀伤力，或者是呢，这个雨露根本不来了，不下来了，变成什么？变成这个荒年、旱灾，这都是让人受苦的地方。那我们受苦，我们就没有喜乐。再加上地上这些动物啊，动物本来是彼此和平相处的啊，所以有一些画像讲到这个乐园里头，狮子跟什么 羔羊在一起躺着，和平非常的这个安详。但是呢，在这个受咒诅的地上，大的吃小的，小的吃虫，虫吃土，那土里面有细菌，结果这个细菌又出来传到所有的动物身上，让动物都生病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地常常因着环境的污染还有天气的极端，对不对？最近这个夏天热得这个样子，到处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啊。不要以为只有加拿大，连那个瑞士听说今年也都是这个啊、这个旱象啊。瑞士他们这个奶牛最多的，现在这个奶牛的都需要空运水去喂它们。日本听说也都是热到30几度40度，死了好多人。日本我们知道是在北方啊，所以这个天气现在是非常的极端的啊，也都是受到咒诅的缘故。那不要说疾病啊，各式各样的疾病，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是越来越严重。那当人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开心吗？我们能够喜乐？我们不能够。那这样的担忧，这样的受苦，我们就是快乐不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有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受到这个困难，受到这种的忧患。那我们讲回头啊，在我们人不喜乐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罪和神隔绝。那这个罪呢，使我们的生活没有了喜乐。那当我们下个礼拜啊，我们看到我们能够把罪的问题给解决了，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这种的心态来面对神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得到喜乐。这个喜乐呢，距离我们就不远，我们可以抓到这样的喜乐。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要寻求的。让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能够借着啊今天的信息来思想罪的泉源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身上的罪给对付了，我们就可以有平安，我们就可以有从你那来的喜乐。求主你就恩待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除去许多的不必要的这些忧虑，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从你那来的喜乐和平安。感谢主，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